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ichu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晚上好，新年好！正值新年之际，祝愿老年朋友们天真岁月，人真岁寿，也祝愿中青年朋友们虎天双翼。前程远，祝小朋友们虎头虎脑，活泼可爱，也祝我们今天的主题年龄的朋友人人入虎，虎虎进，虎年虎虎进哈。今天我们请来了我们的小嘉宾 Amy 来和我们一块来聊一聊青春期的故事。 Amy 你好。
我需要自我介绍一下吗？
可以可以，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关于青春期，那就是青春期一般12岁啊，到这个 teenager 13岁到18-19是吧？那你正好是这个年龄阶段那你现在是在高中呢？几年级是吧？
我现在是16岁，然后在 Bellevue High School 是一个 sophomore， 就十年级生。然后今年也算是我第一年正式上高中，因为去年是网课。
对对对，那既然今天我们要谈的，你看我们作为父母的，家有儿女初长成，满心欢喜，满心快乐，但是孩子呢，长大了，主意就大了，有的时候父母就突然一下子觉得，好像就也会有一些很 surprise， 很吃惊的地方。那我想呢，从你们孩子的角度来看，可能也会觉得。我们也很 surprise 啊，你们是大人，好像我们都长大了，你们没有跟着我们的节奏在成长啊，然后呢就产生了一些冲突，一些矛盾。咱们国内呢有一句话说这个青春期撞了更年期正好你们长到这个年龄的时候，父母可能也差不多也接近，或者说已经是这个更年期了。那今天我们就想从你们的角度上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你可以给大家先讲讲关于你高中的故事吗？
就是你是想比如说是跟父母之间的，还是就是从初中到高中这个过渡期的感受呢？
你可以先聊一聊你从初中到高中这个过渡期的感受。
因为其实我的故事比较就是奇怪吧，因为我初中上的是私校，是一个私立的女子学校，然后呢突然间高中就第一年是网课，就是比较没有什么特殊的啊，就是大家上网上课。然后第二年呢，就是我正式第一次接受美国公共高校的一些事情，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首先肯定是课业量的增多，因为初中就感觉就玩一玩就拿个 A 了就过去了，但是高中突然间好多 AP 课，好多各种活动，就作业突然间就一下就感受觉得喘不过气儿来了。然后这就是第一个就是感觉比较神奇的事情。第二个就是发现朋友会变特别快，就是初中的朋友可能就是一起玩，对不对？但是高中以后，因为我初中的学校一共一个年级就30多个人左右，高中的一下一个年级好像有两三百个孩子。这个过渡期就感觉哇天价，我好多人啊。然后就会跟不同的人打交道，然后就会觉得美国高中是这样子的，有些朋友可能会比较像我，有些人可能就会玩的比较多一点，有些学习可能比较好一点，也算是个比较特别好玩的事情。有个小故事呢，就是我前两天说实话刚跟我朋友吵完架。
哦，是吗？
对，我还没跟我妈讲。 就是我们俩玩在一起玩了一年了，算是非常好的朋友了，就是啥事都会跟对方说那种。
嗯嗯。
然后突然间就因为一件很就不算小吧，但也不算特别大的事情，就两个人突然间就闹掰了，然后一年的友谊就感觉就像断了一样。
啊，就咱们说这个青春友谊的小船一说翻就翻是吧，
说翻就翻。然后我俩现在就等于说是谁也不想跟对方说话，然后就突然觉得哇就这么回事儿，然后我们两个也不太想跟对方沟通，然后两个人都犯了挺多的错，就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还到现在为止也不太想跟我妈沟通这个事情。
那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了，你们还没有，就你和你的朋友还没有恢复关系是吧？
没有，两个星期前吵的架，现在还没恢复关系，马上开学了就。
那我想问一下你啊，当你在小学的时候，你也有你的小小学的这个小小女朋友是吧？
是。
你们肯定也闹过矛盾，有吗？
有，肯定有闹过矛盾。
嗯，但是这个恢复关系和现在你感觉有什么区别吗？
就是感觉小时候对吧？你再过分，你打一架。对吧，过马上两个小时，不出两个小时俩人又在一块儿了。
嗯嗯。
然后
那现在是什么原因阻止了你去打一架，或者说两个小时把这个关系恢复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都拉不下脸嘛。第一个就是两个人都不觉得自己有错，第二个问题就是对吧，你刚吵完架，你现在好像回去好像有点尴尬，
没面子是吧？
对，都不想认错。
嗯，那你有考虑过这个我知道这个时候就有这个心里有这个坎儿很难，那你有考虑过说这个关系是不是对我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重要，那么我工作学习忙呢，我就觉得它的 priority 降低了，那我就能躲一天算一天是吧，就暂时不
有点这种感受，有一点，就而且尤其是因为两个星期前是没开学嘛，然后两个人也不见面，就感觉没有那么奇怪。
嗯，那有没有想过说要不我自己主动来提起这个事儿，来和我的朋友恢复这关系，多大点事儿啊是吧，这么多年的友谊多大点事儿，有没有这种想法去想办法恢复这个朋友之间的人际关系呢？
有想过，但是我觉得就是暂时再回头再说吧。
嗯，好，挺有趣的哈，你看，所以你就看到咱们这个年龄增长了，有的小事情就变大事了，是吧？就像你说的，其实就是两个好朋友为一个不同的观点、一个不同的想法产生了这个争论啊，或者说不高兴啊。小朋友的时候呢，可能闹一闹别扭，我们也是这样，闹一闹别扭，可能早上闹了，下午又好了，是吧？现在呢，就觉得好像是拉不下这个脸了，或者说，在考虑说这个朋友的这个友谊真的是需要我去拉下脸来做吗？是吧？
对，就而且就关系就挺复杂的，因为我们两个人还算是我们两个人是辩论队友，就很尴尬。
嗯，哎，那你现在在做这个节目，有可能哈，要是你的朋友正好也在收听或者收看这个节目的话，你有没有想跟他说一句什么呢？
这个吗？
有没有想过朋友回来吧，多大点事儿啊，
就是说想说有些事情可能并没有那么大，两个人都需要自己去改进。
嗯，
都有错吧。
嗯，好的好的，行，那的这个希望恰好你的朋友能够看到和听到这个呢，也愿意，他可能也跟你是一样的想法但是都希望你们有个突破这个中间这个 break the ice 是吧，打破这个僵局。实际上真的可能就是多大点事儿。其实我自己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也有一个好朋友，那个时候也是高中，我们俩呢，在吵架之前，我们就好像是预料到有一天我们在会吵架。我们说当，因为我们俩的性格可能跟你现在的感受是一样的，我们就约了一个呢，就是说如果那天我们俩真吵架了，我们就约一首歌，我们都挺喜欢唱歌了哈。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必须在那个时候哪怕不说话我们要哼那首歌，然后我们真的有一天真的就吵架了。那个时候我们还上晚自习呢，吵完架以后呢，真的心里也觉得多大点事儿，可是这个多大点事儿说的是 多大点事儿你跟我生气，而不是说多大点事儿我为什么跟他生气，你知道吗？这个是不一样的顺序哈。多大点事儿，然后我也在那不说话，他也不说话，可是我已经感觉到我们之间其实是想说话了。我朋友其实他人挺好的，然后他就在那哼，我们当时约了一首歌，就说我突然一下子想不起那个歌，然后他就在那哼。我们约的是当有一个人先哼了第一句，第二个人必须要接第二句，这是我们关系最好的时候坐下的约定。当时他就唱了，他性格比较外向，我呢比较内向一点，他哼了第一句，他就在我坐在我后面，他哼了第一句，就等我哼第二句。我其实是想哼的，但是我那个歌词出不了口，然后我也很尴尬，我也不知道我该转过去呢，还是我就一下子人就僵在那里了。后来他就在，他性格很外向嘛，他等了一下，然后他就推了我一把，从后面推了我一把，接呀，你怎么不接了？哎，就这么一句话，我们俩就大笑着站起来。我们当时上晚自习，当时老师不在，就是都是学生在那，我们俩就这样大笑起来，然后两个人噔噔噔就走出去了。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班里面，当时我记得我们大概是有52个学生啊，连我们在内52个学生，我能感受到有52双眼睛盯着我们俩，就这样走出去了。然后真的这个就是青春期哈的那种感觉，走出去之后我们就放声大笑，就是那种很放肆的就笑。然后我们俩就手牵手的到外面走了一圈，就反正就开始好像是倾诉一下，哎呀怎么会这样怎么那样，哎这个事儿就完了，我们就关系就恢复了。
是我跟我朋友，我们俩还有很多需要去考虑，还要谈一下，可能希望开学以后可以关系缓和一点吧。
好，那你还有一个别的，刚才你说是讲一讲学校的吗？还是讲家里的？那你先说到学校的，咱们再聊一个学校的故事好不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呢，你说到这个学校的课程安排，还有这个学校的这种规模，对你来说从初中和高中就不一样了。一个呢，安排是突然一下子课程多了，自己怎么安排这个课程是吧？
对，
那这方面你是怎么样一个经历呢？
其实我自己觉得自己挺傻的吧，就是上十年级的时候，我暑假等于是先报了两门课上了，我就先把十年级的科学和十年级的英语修完了，我就跳了一级，所以我今年是上的4门 AP 课，然后3门普通的课。然后呢，然后我现在是辩论队的队长，然后就等于说要先去 balance 这个学校的事情，然后同时呢我还在打了一份工，所以然后我还是同，然后就还有运动的方面，就是四个东西加在一起，就突然觉得一下子就觉得受不了了，就因为是先有4门 AP 课，然后加辩论加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又去找 counselor 谈，我跟 counselor 说这个你看现在怎么办吧，反正我现在啥也不想就是放弃，他就会跟我谈。然后呢我们就慢慢定了，比如说早上先早半个小时到学校，先把今天的课程跟老师谈一下，然后看看能不能先做一点，然后放学以后在上班之前我可以先写2个小时作业，然后上完班之后再写2个小时，就会把时间稍微分散的开一点。然后就这样子就一下就减轻了好多，然后再加上这两天放假比较就时间比较空，就比较空了嘛，就可以多把一些提前的事情赶完。就觉得高中虽然说挺难的吧，但是还是可以去自己控制大部分还有 manage 的，但是就是比高中来说难太多了，有时候我都自己在想为什么要上那么多课。
那有没有感觉这个时候突然像自己一下子就说有自不量力，以后抱起了一个大石头又不能扔掉，然后又抱不动的感觉呢？
对不起，
没关系，你可以喝口水
啊。没事没事，就是觉得就觉得不想让别人低吧，不想突然间放下，都3个月了，已经走那么久了，再放下有点不太合适。然后呢也觉得自己忍一忍就过去了，对吧？也就最多也就在6个月了，忍一下就放假了。明天可以少上一几门课什么的。
那也就是说对，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的这个潜力在哪里，也许忍一忍就过了，可能就是把这个潜力激发出来也能把它安排好处理好。
是
有的时候可能 可能确确实实会超过你的极限。那个时候可能我很高兴听到你刚才说的有 counselor 跟你在那一块聊天，帮你在好像做一些调整啊，在这个时间的管理上给了你一些建议。听到这个咱们的这个孩子在学校里得到这样的帮助，我们做家长也觉得很高兴。
对，因为学校的 counselor 其实是能给你提供非常好的帮助的。大部分 counselor 会去帮你规划一下你现在的生，比如说你现在如果你学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你跟老师有什么矛盾啊，都可以找 counselor 去沟通。就算你不想，就是这种事情太小了没有必要的话，也可以去找 counselor 沟通一下。比如说第一，大学想考哪儿，第二，以后想走什么什么专业。比如说你要是想去学法吧，学法律的话， counselor 会给你提供一些比较好的实习的机会，可能有说有这个方面的人际关系吧，可以帮你走一下，如果可以的话。然后呢也会帮你去给大学写推荐信，因为我哥是跟我一个 counselor， 我们两个 last name 是一样的。所以说我 counselor 对我哥上大学提供了一些非常好的帮助。
挺好。那刚才你还提到了一点哈，我听到你说的突然一下子人就多了。那以前我知道我们小孩也是开始上小学的时候好像一个班就二十左右个人，对吧？
对，
到初中好像也大概是这样，但是可能你还在不同的班里面也会碰到不同的同学。那到高中这个差别大吗？
非常大。我也像我说的，我以前上的是一个私立的女子学校嘛，在叫 Forest Ridge，然后那个学校就真的非常非常小，然后呢大家家庭背景都差不多都一样，对不对？然后呢就三十多个人吧，你想你就能这么那么多人，你想怎么办？然后突然间到高中，一节课上可能也就三四十个人，但是你整个一个年级可能到三四百个人，然后你突然间就会发现，而且尤其是女子学校到男女混校的转变更神奇，就是你会发现有好多事情
你
都没
想到
可以发生。对
啊，是吧？那有什么，因为你相对一部分同学你可能又就这个经历就很特别，别人是可能从混合的这个学校到混合的学校，你是从这个女子学校到混合学校，恰好这个时候又是你的这个一个青春期，在这个时候你感觉处理这个和异性的男同学之间或者女同学之间的这个关系上，你会觉得有很大的挑战吗？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感觉不能什么话都跟别人说了，因为女生嘛，有时候有些悄悄话就说就说了，那有些时候男生在的话就会不方便，尤其是比如说一群人吃饭的时候，你想聊个天儿就会觉得很尴尬有时候，然后尤其是旁边怎么说吧，男生可能性格比较疯一点，就是你吃着饭突然间有个饭盒就飞过来了，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挺好，挺神奇的。
那说到这里呢，咱们也再转过来聊聊家庭里的故事呢。你有一个给大家分享一个你在家庭里咱们说，我不知道你的妈妈多少岁就说这个时候肯定她的年龄也因为你这个你和哥哥这样的年龄的话，我可能也真的会硬到那个青春期撞到这个更年期，因为咱们这个咱们这些妈妈们很可能就是接近或者正在经历一个更年期，这个更年期也是生理变化以后产生的这种心理变化，可能特别容易烦躁啊，产生一些可能你不能理解，就是站在你们的角度，就像我当年也是看到这个更年期的同事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老年朋友，也是觉得至于吗？但是呢慢慢的到这样的年龄，有的人他确实会有很强烈的反应，这个就其实就更加增加了这个处理青春期的这个孩子这种关系上的这个就增加了这个 challenge 的这个程度。那在这个地方你和父母的关系相处怎么样呢？
我跟我父母的关系其实打小来说，我父母就是没有过多的去管我，因为他们不太讲英文嘛，就所以从小就是我大部分都是自己去考虑，比如说就是牙医什么都自己搞的嘛。然后突然间上高中以后，我父母可能就会担心我，就是你知道吗，就是青春期犯错，就可能会想去刻意的去管我，然后我就会觉得你怎么突然间管我了，就是你不一直都是没怎么管我的，突然间管我就有点压力有点大。就比如说有时候新年出了个事儿，新年我跟同学约好了去他 去一个同学家里，我们大概是六七个女孩去同学家里，打算一起看个电影，然后一起去数那个 countdown， 对不对？就是数那个198876。然后我当时那天，我妈就是说了，你不许出去，你死活不让我出去。然后呢，我朋友就来我家里了，然后他们就去说服我妈，然后最后我妈就说，那行你去吧，对吧？然后他就让我去了，然后去了以后呢，转天我们当时就是在一起就熬夜嘛，熬过跨年，然后就可能熬到了晚上凌晨吧，两三点。看电影，然后烤饼干，就睡得特别晚，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晚上5点了嘛，早上睡到11、12点，然后再又去点外卖，然后我们又出去吃饭去滑冰，回来时候就5、6点了嘛，我妈就说你不许进来，你我把门都锁了，密码也改了，你不许进来。就把密码我也不知道，我就乱输，结果还蒙对了，就进来了。我妈说你怎么进来的，我说我就这么蒙进来的。她说不行，你去你朋友家住吧，你多住几天在外面。我说你不行，你不能让我在外面住吧。然后我就坐地上，我就说我不走了，你就我在等你。然后说那你随便吧。然后呢也没吵架，她就是那种不许跟同学出去玩了。以后我就觉得没多大点事儿，我们也没干啥出格的事儿，不就看了几个电影，然后烤了点饼干嘛，就没有必要跟我这么急吧。
嗯，看你这会儿说的时候，比较感觉哎，这事儿其实挺好笑的哈。但是我猜测你当时和妈妈之间的关系，可能就没有像你现在还可以笑眯眯的说，是不是就你这方面的有一些忐忑不安，妈妈那边呢，可能是很生气的那个样子，是吧？
对，我妈就是比较担心我，因为女孩子可能，尤其是现在疫情状况嘛，可能在同学家里，第一怕我就是可能没吃好没睡好，然后也怕我就是可能受伤了呀，摔着哪碰着啊，或者是去，你知道吗？就是不安全，怕我在外面。
嗯嗯。
然后他就很担心，然后我就觉得我去同学家，父母还在楼上呢，能干啥呀？
对对对，所以你看你这么聊的时候，我也想到了我的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啊。这个广告之后呢，咱们来，我从父母的角度来看看你这个跨年出去玩，父母到底是觉得多大点事儿？那事儿到底在什么地方？那咱们先等一下广告好吗？
嗯，好的。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5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1名是儿童。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 ，Amy， 咱们再回到这个咱们的访谈里面啊，刚才有说到你跨年的时候出去，就是整个晚上可以说就晚上没有回到家，或者说回家回的比较晚，可能是你说5点啊之类的才回到家。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哈，当时也觉得多大点事儿，不是挺安全的吗？可是呢，现在转过来就是我们每个人角度不一样。那现在我从父母的这个角度来看呢，突然有一种感觉哈，当你们小的时候，在我们眼里你们就是这么大点儿。每个角落我都能看到，但是你们突然有一天，就像你刚才说的，爸爸妈妈都不管我的，都鼓励我自主的，那小时候让我做这个做那个，都放手给我去做的，怎么突然有一天我长大了，爸爸妈妈反倒觉得我好像这样没做好，这样做不好，好像要来不断的干预我啊，或者指导我，或者是担心我，这好像有点说不过去了哈。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说，父母角度是突然一下子发现。怎么面前站的不是那个可爱的那个小飞象了哈，而且突然变成一头巨大的象，我们站在这里的时候只能看到这个侧面，已经不知道我们的孩子究竟是什么样子了啊，我们就感觉就有点像那个盲人摸象，就感觉摸不清这个孩子了。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数据呢，就感觉到父母就有焦虑了，比如说你看我看了一些数据哈，比较老一点的，就是这个国内的腾讯他随机调查说在10万的这个在线用户里面发现有70%烟民这个吸烟的孩子哈，他们的年龄是从14岁到22岁，也就是说在正好就是在这个 teenager 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尝试一些就是说这个很新奇，甚至在这个有的时候有 peer 这个 pressure， 比如说你不敢尝一尝吗？这个到这个青春的时候，这些东西你要尝一尝啊。这是一个是，比如 drug 刚才我说的烟呢，主要是说这个 cigarette 之类的。那在美国呢，咱们还有一个担忧就是说还有这个 drug。因为我前两天写了一篇文章哈，关于这个蘑菇的文章我们都知道蘑菇里就是通常说起来都是很可爱的那个样子哈，做出来吃爱吃的人呢都比较喜欢吃这个蘑菇的味道。可是呢，谁知道？这个蘑菇有的蘑菇它里面是含那种致幻剂它是跟那些大麻之类的它有类似的效果也就是说这个人要是使用了以后呢，有可能也会有一种那种成瘾的那种感觉哈。那这个不管是大麻呀，或者说一些更听起来更可怕的 drug， 也是父母担心，哎呀，万一他不小心，因为就有一个例子呢这个国内的小孩子来这里读书据说是误食了这种像巧克力一样的东西，但是这个里面呢它含有致幻剂导致了他最后不得不休学回去，那这个肯定是父母担心的。那还有一个是也是我们非常担心，这不单是青少年，现在就是你现在哪怕小 baby 都已经会抱个 iPad 在那儿玩半天了哈，已经跟我们以前的年代真不一样了。那这里就说青少年呢是网络成瘾的高发人群。这里就说到由于这个成瘾以后呢导致焦虑啊，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学习下降啊，就是各种各样精神和这个身体上的一些问题，这也是父母担心的。那么还有引发的呢，还有一个也是我前久刚好也是根据这种现象也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这个焦抑郁症哈，也有的这个青少年这个抑郁症也是一个高发的，一个呢是可能是处理的不好，但有的可能是身体上的一些原因，但是呢这些现象都会让父母是非常担心的就像你刚才也提到的产生的这些东西，就是说父母不理解就开始跟你，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你是怎么看待父母的这些担忧呢？
父母其实我觉得就是可能还是我觉得毒品这种东西离我太远，就没有去怎么想过，就觉得父母担心太多了，就感觉太离我太远了，对不对？主要可能父母还是担心染上一些比如说就是生活上的坏习惯，比如说一直在跟同学在一起，然后就玩手机啊，看社交软件。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无法避免的，第一对不起啊，
需要喝水吗？
没事没事没事。第一就是现在你看比如说去年一年都是网课，对不对？上网上网上上课。第二呢就是时代也在变化，就可能跟父母以前理解的手机和现在和我们理解中的手机是不太一样的，有时候就会引发一些矛盾。就是我父母其实不太管我用手机或者是用电子产品的，但我有些朋友的朋友就会，我朋友的父母就会觉得你今天玩了两个小时手机了，不能再玩了，然后就会引发很多很多矛盾。
那你自己是怎么管理自己的呢？在这个 screen time 的这个管理上？
我的管理的方式就是作业，其实我对我所有的东西就觉得作业写完你干啥都行，就是你随便吧，就是我只要作业写完了，就我都会比较对我自己来比较放松。然后有时候会打游戏，打网络游戏啊，刷剧什么的都比较正常，但是还是没有那种没有说是一天比如说六七个小时六七八个小时那种玩，但是也会去自己的放松一下，因为学习压力真的蛮紧张的。然后也会跟朋友聊天之类的。就我觉得父母对于电子产品的关心主要是怕上瘾，所以说我觉得只要是孩子在不上瘾的前提下，没有必要去抓得太紧。因为抓得太紧，我好多朋友会去在亚马逊上花一两百块钱买一个 iPhone 4或者是 iPhone 5或者 iPhone 6藏起来，然后父母把他们的手机没收了，人家还有一个手机。就父母就是真的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吧。
对对对，
就管有时候管得特别紧的话，就会引发出一些一系列的各种对策。
嗯嗯，
我还有
那也就是说，这个父母要是用赌的方式，不但不好，可能还引发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对吧？
对，而且现在说就比较直白的话，就是说现在孩子挺聪明的。
嗯。
就
是
就是不说学习上的聪明吧，但是就是各种小招还是挺多的。就是你越管吧，你也管不过来，你还不如就放开了说，我不想让你这么干。然后呢，你自己的后果你要自己承担。
嗯，
就比如说，如果你玩手机，你玩吧。但是如果你成绩下降的话，我就会不允许你跟同学出去见面。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可能会好一点。
听起来呢，好像说你父母在这方面。是那种非常豁达的啊，可以，虽然他也有小焦虑是吧，但是他还是让你自己去管理自己的生活是吧。
是，我父母对我来说比较放松，就他们从小会去让我自己去对自己负责，就是比如说自己去干这个自己去干那个，想干什么自己决定，但是出做错话要自己承担。就包括我有上我还就新年之前，我同学他说他让我过去他家看电影，我说行啊，当时就晚上挺晚的，九点了。我说我妈不能送我，她说我爸来接你行不行？然后我就跟我妈商量说，我说妈，我能不能自己看电影去？她说不行，我说求你了，让我去吧。她就说那你去吧，但是现在天这么晚，如果你有犯了任何错误的话，你要自己承担这个后果，然后你要跟你爸说清楚。然后我去给我爸打电话，我爸也是就说你去吧，但是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你要自己承担自己的错误。所以说我父母还是比较开明的。
嗯，那听起来就是你这边的这个挫折啊，或者跟父母之间的这种冲突是大大减少了是吧。
是的，我跟我父母冲突其实不算太多。
嗯
嗯，大部分冲突就是我妈，就其实就跟我妈冲突比较就是可能多一点，就是小事儿比较多，就是比如说可能今天忘扔垃圾了，然后就突然间就吵架了，就觉得啊，不就是忘扔个垃圾吗？你跟我说一下不就完了，没必要吧。
那这里说到了，我就想问你一下哈，因为我也感觉有的时候我们家长觉得我自己也有这个经历哈我认为当你一个事情没做好的话，我就有权利，我有责任来 follow up 直到你做完了。 但是站在你们的角度就好像觉得我听到了，你那么唠叨干什么？
肯定就是我妈就会比如说我在上面写作业，她说让我扔个垃圾，我说我今天晚上给你扔，然后今天写我作业，然后呢十分钟之后垃圾扔了没，我说你等一下，然后再过五分钟垃圾扔了没，我说你等一下我把这道题写完行不行，她说不行，垃圾扔了吗，我就说我垃圾给你扔不就完了吗，你说没有必要吧。
那这个像这样的一个现象会不会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他提醒了你，或者说他不一旦不提醒你，交代给你一个事情以后，你因为作业忙，或者说有的时候是贪玩，结果呢把这事儿给耽误了，然后妈妈最后发现了，耶，让你扔垃圾怎么还没扔啊？所以他才会形成这样五分钟打一次电话，十分是有这样一个过程吗？
其实大部分来说，就是我会给自己下一个时间，比如说今天说垃圾扔，对不对？那就十二点之前扔了，只要。我十二点没扔，你再说我不行吗？你就先别管了。然后呢，等我要真的没做到，你再跟我来说也不急。
嗯，
就没有必要。我现在，
对我站在你的角度听，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就我把任务完成了就可以了，是吧？
对，你不要管我什么时候去扔，我肯定今天十二点之前给你扔出去就 OK 了。然后我妈就觉得不行，你叫。三十分钟之内给我扔下去，然后我们俩就会觉得你一个人觉得管太多吧，另外一个人就觉得你怎么不干，多加点事儿，你扔个垃圾不就完了吗？
嗯，你有没有考虑过呢？这个比如说会不会是因为不管是妈妈还是你自己没有 put yourself into the other's shoes 去考虑问题，妈妈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不可以十二点？有没有什么合理的，或者说是妈妈过度的管理，还是过度的焦虑？还是说其实你也可以在妈妈第一次叫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站起来把它扔了？
就是我觉得大部分就是我这个年纪的孩子会觉得怎么说呢，就觉得父母没有必要管那么急，就是应该也从我妈的角度来考虑一下，也是就是你扔个垃圾也不就五分钟的事儿嘛，你现在干了以后过会儿不就没事了吗？但是孩子就会觉得我正忙着我的事情呢，你过来打断我已经是你的不对了，你为什么还要不停的督促我，就是你让我把我的事情先忙完我再去忙你的事情不可以吗？
你知道吗，我听到这个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在这样的事情上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对啊，就都是这样子的。
对，我站在你的角度我也觉得没错啊，反正我在 at the beginning 做事情或者 at the end of 这个 process 去做事情有什么区别呢？这个说起来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其实我自己看来呢第一真也没啥大不了的但是呢就是说有一个很有趣的想法呢，就是说如果你建立起来了这样一个让父母信任的这种机制，或许他就会不再这样的。有没有考虑过是说我可以其实可以改变这种沟通方式或者这种互动方式的？有没有这么想过呢？
有想过，但是就是还是觉得你先让我把我的事情忙完我再管你的事情。
很有趣。好，我们再来一个广告，稍后回来。
好的。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你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昨天喝过的汽水瓶，用完的酱油瓶，今天洗净擦干将空瓶回收，明天孩子拥有更美的地球。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永续的明天，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正确回收。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etr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好，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青春期的故事这个节目里面那说到这里呢，我还想有个问题哈，因为在我自己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也经历过这个阶段，这个阶段是什么？有一个跨不过去的坎儿叫早恋。我不知道像你这个时候你对这个现象怎么看呢？你知道早恋是什么意思对吧？
知道，就是谈恋爱嘛，高中。
对，谈恋爱，对对。你觉得因为叫早就说明从这个定义上来说，就是说这个时候不是正好合适的时候，早了一点是吧？
对。我觉得这个地方有一个 culture 的东西，第一，在美国的文化里面，早恋几乎不算一个词儿，因为他们很多父母会去 encourage 自己的孩子，比如说就是因为我在小学时候我就会说，好多就是可能一二年级三四年级的小男生小女生就会开始已经就谈恋爱了嘛，就觉得挺好玩的。然后高中呢，尤其大学小也会看到很多可能就是情侣就在课间走来走去，对吧？可能是两个人串课，就挺有意思的。就是在美国这边看的这个比较开，然后老师可能有时候也觉得好玩，也会开情侣之间的玩笑，就开同学的玩笑嘛。但是在中国呢，很多父母就会觉得早恋就会就等于是学习不好以后就等于是没有工作以后呢，就各种各样的麻烦，父母就会非常非常就是关心孩子早恋的问题。然后我不太清楚我爸的感觉，但我妈就觉得你现在可以去跟男同学交流，但是不能就是正式的谈恋爱，但是然后也不能去就干任何出格的事情，但是你正常的交流我妈是不会去过多管的。然后呢就是觉得吧，干什么都是有一个度，那因为青春期谈个恋爱真的很就是
很正常是吧？
对，有时候可能课间突然间这个男生，哇，这个男生好帅啊，就会去就是人家说话之类的，对吧？都很正常。
嗯，
就看大部分来说是看父母，有些父母看的比较开，有些父母可能就会对这种事情比较 touchy， 比较紧张这个早恋的问题。但是大部分不就担心孩子吗？有些时候。
嗯，那说到这，对你说到这个呢，说到说父母担心因为我自己也从这个时候走过来的但是因为我住校嘛，所以父母他也看不到，他也没机会担心，他担心我也看不到那我就想问一问你，从你的角度上你怎么看这个早恋会影响学习？你是怎么看这个现象的？是真的会影响吗？
看人了，而且是看两个人了，比如说如果两个人都是学习比较好，可能就一加一大于四吧，可能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就可能两个人学习会更进一步，互相帮助。但是如果可能有一方学习不太好，可能结果就是两个人学习最后都不好，或者两个学习最后都好起来，都有可能。看自己怎么去看待这一段恋情和发展，就是要自己把握住度。因为那再怎么地，青春期的孩子还是比较贪玩的嘛，尤其是谈恋爱了，可能两个人就是比如说去看电影啊，出去玩啊，就会把学习这个事情放在一边。那有些人也会觉得啊，谈恋爱了，一起学习吧，反正去图书馆，一起泡图书馆，都有。
对，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有，我现在知道的有一对，他们就是从高中我们住校的时候，他们就谈恋爱，确实是每天他们俩就男生呢是一个特别喜欢踢足球的。女生是成绩特别好的自从他们谈上这个恋爱以后呢，这个女生呢每天也去，我们都在学校这个食堂里面打饭吃嘛，女生呢就会给她打好饭，然后坐在球场边等她踢完球，那个饭也在那儿了，好像真的这个生活我们一看也真的很羡慕哈，还有人关心像我们就有的时候学校里搞一个活动，你打完篮球我参加学校的那个，打完篮球回来那个食堂已经关门了，没有人帮你打饭哈，冷冷清清的那种感觉他们是一直从高中一直这样就一直走下去现在呢他们也是夫妻了其他我们那个时候知道的有几对呢，最后呢他们其实都没有任何，就是说到高中毕业以后 啊，他们就分手了。不但分手了，从此也再也没有见面了啊。那么就有一种说法说，既然这样不现实的恋爱，对学习也不一定能产生正面的，因为像刚才那个也是特例的，因为很多时候确确实实因为容易争吵啊，或者如果性格上的冲突啊，确实是会有影响。那么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好像说他的看上去他的积极的这个效应并不高啊，那为什么还要去谈呢？
其实第一个就是觉得青春期了，真的就会去，突然间女生会开始爱美，然后男生可能会去稍微打扮打扮，就是真的就是这个段时间就是真的就哪都能凑一对吧。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觉得，其实我觉得谈恋爱这个事情吧，因为你想想的话，你现在我16了，大部分孩子在高中也是15岁到18岁之间，对不对？上大学了，马上就可能学习就更忙了，所以说不如你先谈一段恋情，先就是尝试一下，不要过头，也不要去做过出格的事情，只要是就可以去谈一段恋情试一下。要不然你突然间大学上完22岁了，要准备结婚了，你突然间就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好多中国父母，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大学毕业以前不许谈恋爱，然后你23岁了，我要抱孙子了，我马上立刻结婚，马上就觉得不太现实。就是有些时候，可能谈一段恋爱去摔几次跤，去经历一些挫折，经历一些就是失恋啊，可能会有一些好的效果，但是肯定是要看度的。如果太出格的话，就对哪一方都不好。
嗯，对，是，你看刚才你讲到了几个小例子，你和你的女朋友就同性的这个朋友之间的这个关系处理啊，刚才咱们也谈到了早恋，那早恋里面就涉及到了异性的这个关系的处理，
是，
然后我们还提到了父母之间，好像这个不同的这个层面上，不同的关系上的这个你自己在这个青春期的过程中，你有什么比如说 lessons learned 啊，或者有什么非常有趣的故事，你觉得在这种关系里面有什么能够自己做，从自己的角度上来做，能把这些关系变得更好的地方？
就是首先吧，先说一句，青春期太难了，真的就是青春期就是一个跟同学吵架，跟朋友吵架，跟父母吵架，然后呢各种吵架，然后就是你要先去自己把握好这个度，要把握好跟父母的关系处理，有些事情就是不要瞒着父母，还是有什么事情要先找父母先说开了，比如说要今天要出去玩，去哪玩，不要去跟父母说啊我去学习了，结果去同学家了，对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跟朋友之间处理关系也是要稍微去把握好，有些时候可能本意是好的，结果出来之后两个人到吵架了，要跟就是有些什么事情要跟朋友说清楚了，吵架以后呢也要及时去沟通，不要去躲着，肯定要越早沟通越好。然后处理同学之间关系呢，肯定第一首先要注意自己的，就是可能不要太过于去担心跟就谈恋爱这个事情，就是首先注意学习吧，把学习搞好了再说恋爱的事情。然后呢谈恋爱肯定也是希望两个人是互相鼓励对方，而不是互相把对方拉下去那种感觉，就我自己就大部分就是我的感受。
嗯，我听到两个挺有趣的这个 point 啊，青春期太难了这个太难了，真的。第二个呢就是理解万岁，要爸爸妈妈的理解，要我们的朋友的理解，我们也去理解爸爸妈妈和理解我们的朋友，可能这个就能够比较好一点的去度过你们的青春期。那说到青春期呢，还有一个说法呢，青春期是在为我们的未来做准备，我们这时候开始产生了冲突，学会处理矛盾，那么一旦我们踏入社会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不会一下突然觉得天哪，原来社会跟我们的这个学校的这个环境真不一样，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形形色色的所以呢在这里呢我就想咱们节目在这个也想听一听你对未来的准备是什么。
就比如说我对未来准备嘛，我以后就是暂时来讲，以后想学法律的，因为我现在就在打辩论，然后也会去参加一些各种社区活动，包括 去给一些政府的一些做一些义工之类的，所以我以后是打算就是熬过高中四年，考上一个比较喜欢的学校，然后开始学 pre-law 就是AP 就是心理学和或者是political science， 然后呢等到for master's degree 就是去考一个 law school 正儿八经的，然后再学 law，然后再慢慢再转出来，再看，然后再当时再看当时的情况，再做准备。其实我觉得，你要是对未来做规划的，首先还是要跟父母先商量商量，因为父母懂得比较多，父母会给一些比较好的建议。然后第二个呢，一定是要跟 counselor 去谈这个问题，因为 counselor 会给你，就像我刚刚说过 ，counselor 会给你提供一些非常好的建议和帮助，因为他们帮孩子上大学可能就帮了有十几年、二十几年了。他们会有一些关系，还有一些各种东西，他们都会帮你准备好，所以一定要跟 counselor 去谈。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都觉得可能高中离上班还远着呢，但是高中一定要先为大学打好准备。比如说，如果你以后想去学 engineer， 想去搞工程的话，一定要去，比如说上一些参加一些有关于 engineer 的课外活动啊，像 robotics 之类的。比如说如果你要想参加 business 的话，就现在可以去参加一些像什么 DECA 呀或者之类的，或者是 business club finance club， 对以后都有比较好的基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就这么说吧，我建议大家先上个班，对吧，如果暑假没事干的话，可以去打个工尝试一下，然后顺便自己再赚点钱，对吧，赚点钱可能跟同学再出顿饭啥的，对吧，我可以少少父母要钱，
对对，就不用看脸色了，青春期太难了，我得挣钱，
就不用突然间，妈你今天心情好不好，你心情好啊，给我20块钱我出去吃个饭就可以，对吧，自己攒点小金库，开点自己攒点私房钱，可以跟同学出去玩之类的，
对对对，行，对，你跟我们分享这些故事真的很有趣，我感觉真的是咱们父母站在我们的角度，其实看待你们这些孩子应该是说只要孩子自己知道在干什么，其实那些小毛病呢真的多大点事儿是多大点事儿，这样的话也希望咱们的孩子们对父母也是，虽然父母唠叨吧多大点事儿，唠叨就让他唠叨吧，都是多大点事儿，咱们把它放一边，可能咱们不但是青春期不会撞到这个更年期可能这个咱们这个父母子女，因为这个说起来我就想起有首歌哈，就是时间都去哪里了他说门前老树长新芽，门前老树长新芽就说那个小孩子慢慢长大了，艳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话，藏进了满头白发，记忆中的小脚丫，胖多多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了他，只为了那一声爸妈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呢谈的就是这个青春期的故事，也谈我们怎么样孩子啊，或者说我们人与人之间朋友友谊啊，还有父母的这个关系怎么处理听到你讲的这些故事，我觉得非常为你高兴，因为你是一个非常有主见非常独立而且知道怎么处理的所以相信你这个未来的这个青春期能够度过得非常的没有那么太难了，
谢谢您
谢谢咱们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你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有趣的故事，
也谢谢您给我这次机会，太真的非常感谢，然后也祝大家的父母少操点心
对，祝咱们的孩子健康成长，父母少操心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的收听和观看下次再见。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